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圆舞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作家温芳玲曾经说，生命最重要的不再是长度，而是厚度，曾经有过的精彩与付出。这在动物世界中更是如此，它们的寿命往往不长，甚至会遇到许多危险，可是它们仍旧在这片土地上闪耀璀璨的生命力。所以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一起探索动物的特别习性跟特征。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我们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上一周我们探索了非洲大草原上的加速度之王猎豹，它们能够在2秒钟内由零加速到时速70公里。不过我们也因此知道猎豹的续航力不佳，因为它们奔跑的时候体温会急速的升高，身体来不及散热，所以在急速奔跑300公尺左右，猎豹就得关掉引擎，停下来以防过热死，而这也完全限制了它的猎食策略。一般来说，猎豹每一次只捕杀一只猎物，每一天行走的距离大概是5公里，最多走10多公里。而且猎豹是典型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般是早晨5点钟前后开始外出觅食。猎豹行走的时候会很警觉，不时停下来东张西望，看看有没有可以捕食的猎物，也防止其他的猛兽攻击。在午间休息睡午觉的时候，猎豹每隔6分钟就会起来查看一下，看看周围有没有危险。尤其当猎豹身边带有小猎豹的时候，因为狮子猎狗都会攻击小猎豹。传统的思维上都把猎豹描述成破晓杀手，待在开阔的草原上静静的注视，直到逼近到几百公尺之外，就如赛跑的枪声一样，突然的展开精彩的生死追逐战。但是最近的研究颠覆了这个想法，猎豹的确是在白天展开杀戮，不过有半数的追逐时间是发生在灌木丛、疏林草原等等有许多植被的地方，因为这些可以让猎物处处碰壁，反应不及，最终成为猎豹的食物。在猎豹的生活中，一般都是由母猎豹独自养育小猎豹。猎豹的妊娠期大约是3个月。怀孕的猎豹会将它的巢穴建在那些草比较密、丛林的深处，或者是沼泽地，也就是其他动物到不了的地方。因为有可能一些猛兽会捕食这些小猎豹。猎豹妈妈一次大概会生下2到4头的猎豹宝宝。猎豹宝宝刚出生的时候大多只有30公分，体重240到300克。要生下来的2到3天之后才会爬。4到14天之后眼睛才会睁开。21到28天之后才开始取食。2个月之后开始断奶。这段期间猎豹宝宝非常的脆弱，猎豹妈妈得马不停蹄地喂养照顾他们。 为了避免猎豹宝宝身上的气味引来掠食者的攻击，例如狮子、猎狗，猎豹妈妈会每隔一段时间搬一次家，而且也会每天狩猎养活一家子。虽然如此，小猎豹的夭折率仍旧超过 70%。 小猎豹出生的时候，它们背部有一些豆蓬状的毛，那些蓬松的毛一般是在两个半月的时候开始脱落。猎豹宝宝出生后的前六周，大多数时间猎豹妈妈必须得离开孩子独自猎食，因为寻找食物它可能必须离开巢穴很远。在这段期间，野生小猎豹遭受猎食动物袭击的夭折率是高达 90%。 两到三个月之后，猎豹断奶也开始吃肉，但是这个时候它们还不会狩猎，完全要仰赖猎豹妈妈捕猎食物给它们吃。小猎豹生长的速度很快，六个月的时候就会长到成年体型的一半，八个月的时候换牙完毕。也就在大约这个时候，小猎豹会开始学习潜行以及相关的捕猎技巧，大部分都是透过玩乐的方式进行。小猎豹会潜伏，彼此追逐、扑击，甚至是追逐明知道他们无法捕获或者是体型太大的猎物。小猎豹会学习捕捉不同种类的猎物，比如说猪鸡、鹈鹕、野兔、小羚羊，可是基本上都不太会成功，可以说是玩乐中练习狩猎技巧还有反应能力。其实母猎豹要在野外养育小猎豹是非常艰辛的，我们知道它们的死亡率极高，甚至可以高达 95%。 大部分的小猎豹都没能活着从它们出生的窝里走出去，它们会被狮子或者是猎狗突袭，撑不过严苛的气候，或者是因为被捕食技巧不够好，没有办法喂饱它们的母猎豹遗弃。事实上，很多母猎豹一辈子都不曾将任何一只小猎豹成功养大。不过仍旧有极少数的母猎豹克服困难，在养育小猎豹上获得惊人的成功，有些甚至还会帮忙养育其他母猎豹的孩子。这些超级妈妈是卓越的狩猎者，精通荒野生存之道，他们几乎每天都能够抓到猎物，同时还能够在开阔的非洲草原上，在狮子跟猎狗的环伺之下，确保他们的小猎豹安全成长。有一只名字叫做伊莲诺的七岁母猎豹就是这样的超级妈妈，生活在非洲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的成年猎豹当中，有至少 10% 都是由伊莲诺抚养长大的。英国伦敦动物学会的莎拉·杜兰特曾经说，就我所知，没有任何其他肉食动物像他们这样仰赖如此少数的几只雌性猎豹来存续。杜兰特主持塞伦盖蒂猎豹计划，这个是全世界进行最久的肉食动物研究计划之一，记录了塞伦盖蒂好几代猎豹的生活和母系系统。这个工作必须要忍受飞沙走石的炎热环境，驾着吉普车长时间的行驶在颠簸的非洲草原上，寻找非洲最神出鬼没的大型猫科动物。但正是因为杜兰特的勤奋研究，我们才知道这些超级猎豹妈妈有多么重要。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午后的空气中弥漫着闷热的尘土味，天际线上有翻滚的雷雨云顶。莎拉·杜兰特在这里观察一只第一次当妈妈的母猎豹艾塔。过去大约一个小时以来，艾塔已经悄悄地接近一只大公邓林，距离它不到40公尺，邓林却浑然不觉。艾塔会不会成为超级猎豹妈妈，现在还言之过早。所生下的四只小猎豹能不能顺利长大仍旧未知，不过艾塔至少能够带着四只小猎豹离开巢穴，已经是令人振奋的迹象了。这只大公邓林壮硕又健康，身上有很多肉，艾塔又偷偷地向前快走了几步，然后匍匐等待，就好像是短跑选手蹲在助跑器前摆好姿势只等枪响。紧张的时刻一分又一分过去，突然间似乎没有任何原因，艾塔就站起来走了。他感觉到有什么不太对劲，也许是在微风中嗅到了一丝猎狗或者是狮子的气味。不论原因如何，对于一个独自在塞伦盖蒂抚养四只小猎豹的妈妈来说，一头肥美的邓林并不值得她去冒险。 于是艾塔呼唤孩子们跟上，一起消失在紫色的黄昏里。猎豹不像花豹和狮子那样的闪闪烁烁，它们总是光明正大的公然狩猎。捉到猎物之后的猎豹妈妈也不会像母狮子那样疯狂的抢食，而是会先看清楚附近有没有危险，再呼唤子女先吃。野外的猎豹似乎不太稀罕人家的食物，只吃自己捉回来的动物。等到猎豹再长大一些，猎豹妈妈就会教导孩子们狩猎技巧，如何自保等等的生存技能。在非洲中南部国家波扎纳的莫瑞米野生动物保护区，就有人记录了一只母猎豹教导三只小猎豹如何狩猎羚羊的过程，场面震撼。在小猎豹出生后大约一年半到两年之内，猎豹妈妈会陪伴它们左右，传授捕猎技巧。莫瑞米野生动物保护区的这只母猎豹死死地抓住追捕到的非洲羚羊，带到小猎豹面前，让三只小猎豹杀死猎物。但是这些小猎豹缺乏捕杀技巧，只是漫无目的地四处撕咬。金宁曾经在一部猎豹的纪录片中也看到，一只母猎豹抓到小羚羊之后故意不杀它，带到两只小猎豹面前要它们学习捕食，结果小猎豹还没有开窍，意思意思咬了几下抓了几下就愣在原地，最后还是由超级妈妈出手。当我们看到猎豹妈妈在草原上独自养育小猎豹的身影，我们也看到了生命本身的坚韧还有脆弱。一方面，他们是大自然中最迅捷最优雅的猎手，能够在一瞬之间爆发惊人的速度。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如此的脆弱，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小猎豹并不是因为不够努力不够聪明而夭折的，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本身就充满威胁。而猎豹妈妈所做的一切，日复一日不辞辛劳的狩猎、搬家、守望、教导，也是一种无声的照顾和付出。他可能会失败，会失去孩子，但是他们仍旧有这种先天的本能，愿意继续养育照顾小猎豹，因为小猎豹如果独自生活，几乎没有存活的可能性。我们呢？也许你想到了养育你的父母，或者是在你的生命中对你很重要的长辈朋友，因为有他们的陪伴引导，你才有今天长成的样貌。但也有可能因着原生家庭的破碎，我们被迫要快速长大好生存下去，于是习惯了凡事依靠自己，凡事自己做决定，凡事自己打理一切。也许会变得很会因应这个世界的变化，但并不代表能够适应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的孤寂跟失落，也无法真的完全面对处理所有的事情。诗人大卫也明白在这世上有太多的挑战跟危险了，可是他心中有一个不动摇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身上。所以大卫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诗人非常清楚人生旅途上的种种茫茫前途。对羊来说，死荫的幽谷指的是山间的洼地或者是沟渠，因为被陡峭山壁遮挡，使得阳光没有办法照射进来。这个词汇也隐喻了人生中的各种不确定。诗人提到这些并不是为了要自怨自艾，而是为了要歌颂神的恩典如何帮助他胜过这些难处。他不再有缺乏，旅途中有青草地提供劳累者歇息，神也能够使流荡者得到复兴，在困惑中引导信靠他的人走当行的路。在死荫的幽谷中，因着神的同在，诗人不再惧怕。大卫把上帝比喻为好的牧羊人，如果你跟随这位好牧人，你就可以不用担心未来，因为上帝走在你的前面，陪伴你度过每个春夏秋冬，叫你毫无惧怕。回到今天探索的动物猎豹，现在我们知道猎豹妈妈他们独自养育小猎豹的种种不容易，那么公的猎豹呢？他们有他们的生活圈和生活习性。在野生的猎豹群里面，一般分为三种模式：猎豹与孩子们的群体、独来独往型以及单身个体群。这个主要由公的猎豹组成。雄性猎豹除了繁殖季节，一般都是单独生活，但有的时候会有几只公猎豹， 是由血缘关系的兄弟们组成狩猎战队，一起觅食，一起生活，一起维护地盘。猎豹长到大约是2到18个月大之后就会离开妈妈，姐妹们都会分离，而弟兄们则有可能一生都生活在一起。母猎豹并没有主要的地盘，公猎豹则有。整体来说，成年的猎豹会独居，但也可能以小量的族群一起生活。我们在电视影片上看到猎豹那极酷帅还有霸气于一身的样貌，但是这都是建立在他优雅安静的站立在非洲大草原，因为猎豹一开口就破功了。怎么说呢？一提起大型猫科动物的叫声，许多人脑海首先会浮现出那威武的狮吼，霸气的虎啸。不过实际上，猎豹的叫声比较像猫咪。你没有听错，猎豹叫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它们的声音不但一点也不威武霸气，甚至还有一点软萌呢。这主要是因为猎豹的声带结构跟其他大型猫科动物是不同的，它们咽喉部位的舌骨比较坚硬，所以发出的声音微小而尖细。但是老虎或者是狮子的舌骨已经被韧带所取代，所以发出的声音就可以巨大低沉。因此虽然同属于豹科，但是猎豹被单独列入了猫亚科，而老虎、狮子、美洲豹等等的大型猫科动物则被归入了豹亚科。猎豹平均寿命是2到14年，在人工圈养的状态下可以活到18年。人类其实很早就跟猎豹有密切的接触了，因为猎豹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驯化饲养。世界上最早驯化的记录是闪族人，他们最早开始驯化猎豹。马可波罗曾经注意到，在他的游记里面留下了一些有趣的记录。在猎豹的分布区外，许多东方人将猎豹养作宠物，人们把猎豹作为猎犬。3000多年前的古埃及，埃及的皇室人员很喜欢猫科动物，尤其是猎豹，他们饲养猎豹为他们打猎。但是人工饲养的猎豹繁殖率一般都是偏低的。比方说，印度曾经有一个蒙兀儿帝国，有个皇帝叫做阿巴克，他建立了一个有几千头猎豹的动物园。根据当时的记载，其中只有一头猎豹成功繁衍后代。虽然说猎豹容易饲养，但是并不容易训练，因为它们喜好活动，而且猎豹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窝，所以人们只能够利用猎豹来追捕猎物。通常情况下是人们把猎豹蒙上头套，带到一个狩猎地点，这样是为了节省猎豹的体力，然后到了地点发现猎物之后，马上把猎豹的头套取掉，让猎豹去追捕猎物。猎豹追到猎物之后，人们会让猎豹分享一小部分的猎物。猎豹是一种栖息在温带、热带草原或者是半沙漠地带的猫科动物，它们的肌肉精干，纤腰长腿，身形矫健敏捷，活跃在大草原上是非常的美丽。但同时我们知道又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物种，不仅是我们上一段说到的小猎豹的存活几率不到一半，它们同时也受到栖息地丧失、猎物数量减少还有人类非法盗猎的影响。现在猎豹已经被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单，已经快要成为濒危物种的生物，属于易危物种。全球暖化带来极端高温，非洲草原上的猫科动物也因为高温改变了习性，导致狩猎的时间重叠，并且也使得猎豹跟其他猫科动物产生潜在的冲突。因为猎豹比较不会主动跟大型的猫科动物抢食，所以这个会严重的影响它们的生存处境。根据英国皇家学会学报 B 2023年发布一份针对非洲草原大型肉食性动物的研究，他们在非洲草原一共对着53只豹、猎豹、狮子还有非洲野犬身上安装定位追踪，记录他们8年之间的活动地点跟时间。非洲珀扎纳北部草原跟森林地区，过去肉食性动物在不同时间狩猎是长期以来的生活习性，为的是避免跟其他狩猎动物相遇的可能。研究显示， 猎豹受到极端高温的影响最剧烈。猎豹通常是白天狩猎，一旦最高气温达到45度的时候，猎豹会将狩猎活动的时间改到黎明或者是黄昏。跟其他竞争的肉食性动物重叠捕猎时间增加了 16%， 而这个将造成猎豹跟狮子还有花豹等等大多数的掠食者发生更多的冲突。猎豹个性害羞，身形纤细，是唯一不会吼叫的大型猫科动物，所以常常被体型跟数目都压过它们的狮子赶到边缘地带。就拿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以及相邻的肯亚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来说，两个园区加起来有超过3000头狮子，大约1000只花豹，但是猎豹却只有300只。尽管猎豹具有明星地位，他们在旅游业的重要性还是输给了狮子。当地的导游埃利亚曾经说，人们通常在参加第二次的野生动物之旅才会想要看猎豹，大家第一次都想要看狮子，问题是只要狮子多的地方，猎豹就不会多。德国莱布尼兹动物园和野生动物研究所猎豹研究计划负责人贝蒂娜瓦赫特他也说，狮子跟花豹通常会自己捕杀猎物，但是如果遇到猎豹狩猎的猎物，他们就会试图抢夺。猎豹不会主动跟其他体型较大的猫科动物搏斗，所以基本上都会选择离开。除了狮子跟花豹，猎豹还面临着栖息地破坏，还有跟人类冲突的压力。猎豹研究计划共同作者之一，华盛顿大学生物学家卡西姆·拉菲克，他也说，猎豹将更容易受到不友善的遭遇，而且食物供应减少的机会会更大。未来预计，猎豹生活的非洲地区，比如说波札纳、纳米比亚还有尚比亚的气候将持续升温，那么猎豹的生存环境也将会面对更多的冲突跟挑战。非洲猎豹的数量在20世纪期间已经锐减了 90% 以上。目前全非洲的猎豹只剩下9000头到12000头，其中还有大约 10% 的猎豹是生活在圈养的状态下，野外仅剩下大约7000只的猎豹。导致猎豹数量减少的原因，除了极端气候，还有草食性动物的减少，比如说羚羊、角马，它们的分布区减少了，猎豹的食物资源也跟着减少。另一方面，猎豹它们的生态环境被人类的村庄、道路跟一些人类活动区域给分割、隔离了。猎豹的群体很小，也让猎豹寻找配偶非常的困难。再来一个原因就是猎豹皮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由于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实施，这种贸易受到了限制，可是走私仍旧存在。走私者偷偷的偷猎猎豹，对猎豹的生存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在沙乌地阿拉伯还有波斯湾国家，猎豹直到现在仍旧是非常时髦的宠物，一只小猎豹的价格可以超过10000美元。研究猎豹与人类关系和野生动物走私的肯亚野生生物学家莫迪凯·欧加达他说，年轻多金的男性会买只猎豹来搭配他的跑车，这个是今天典型的暴发户行为。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之类的地方，猎豹是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进口都是偷偷摸摸的，但是一旦入境就可以公开的买卖。走私进来的猎豹可以漂白，让它看起来是合法圈养繁殖的，除非使用遗传分析来辨识它们是哪个区域的特有亚种，否则很难判定小猎豹的来源。没有人清楚走私对于日渐减少的猎豹族群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证据显示，野生小猎豹的交易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企业。光是在网络上搜寻一下就可以发现，有不少来自于杜拜等等地方繁殖的小猎豹出售。伊索比亚当局严格取缔野生动物走私，并且制定了一项边防守卫和海关官员的培训计划。官员曾经截获了一批要走私到索马利亚的小猎豹，当边防守卫在检查一辆货车的文件时候，听到了原本应该装满汽油的汽油罐里有异样的声音， 他们把油罐打开，结果发现里面有五只小猎豹，身体状况非常的糟糕，其中一只小猎豹还已经死了。另外四只经过兽医几周的照料之后，被送到了位在阿迪斯阿贝巴北方的一个小时车程远，由生而自由基金会经营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他们将在那里度过一生。虽然对这四只幸存的猎豹而言是个好的结局，但是对整个物种来说却是一场损失，因为他们永远没有办法回到野外。就算能够教导他们如何狩猎，人类还是没有办法教导小猎豹如何辨识跟躲避狮子以及猎狗之类的捕食者。猎豹甚至曾经出现在中国还有印度的古代文献里，可是如今在亚洲的野外几乎已经绝迹了。亚洲猎豹的困境可以追溯到蒙古帝国的黄金时代，当时带着猎豹去打猎的活动是风靡一时，据说有一位国王在他在位的49年之间就搜集了超过9000只的猎豹。在印度，猎豹因为王室狩猎取乐还有栖息地的渐渐丧失等等的因素，已经在1952年绝迹。印度政府为了富裕猎豹，曾经在2022年的9月从纳米比亚引进8只，2023年2月再从南非引进了12只，总计20只，但是不到一年就有5只死亡。听到这里，我们会发现猎豹看起来很酷很帅气又灵活快速，但是它们其实非常的脆弱，它们是速度最快的奔跑者，却不是草原上最强的掠食者。它们美丽而敏捷，但是要存活下来却是如此不容易。讽刺的是，猎豹快要变成濒危物种，最主要的原因倒不是小猎豹的养育不易，而是因为人类的缘故，栖息地减少，猎物减少，非法交易等等。是的，我们人类拥有智慧、能力、科技、创造力，但我们同时也拥有能够影响别的生命的能力。造物主创造万物、创造人类，并不是要人类迫害动物的，而是要我们治理这地。治理、管理不是占有，不是消耗，更不是掠夺，而是要看顾、保护，让他们能够繁荣的生存。就像一位园丁照顾花园，不是要把花摘光、土地掏空，而是让生命可以延续，绽放美丽的花朵。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生命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么每一个生命，包含猎豹，都不是可以被随意对待的动物。而当我们愿意先回到神起初创造人类心意的当中，我们也就能够以神的心意看待万物，治理这地。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妮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生命和耶稣万国的盼望》专辑当中的《神羔羊是万王之王》。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好，昨天有众生。